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如果得意忘形继续犯罪，那其实也是就是继续有罪恶审判临到你。那因为那种犯罪像吸毒就像赌博一样，一定是制造我们更多的痛苦的，更大的痛苦，更多的空虚，更大的空虚。将来会有这完全的，现在在世上不是没有，包括我们生老病死生活中的这些打击。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好，第六节这句话新约旧约都有，耶稣保罗都有讲。那么诗歌智慧书里约伯记啊、箴言啊、诗篇里面都有，是先知也有，而启示录也有讲。事实上恐怕世俗的人也在神的一般启示下有这样的智慧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其实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就是有报应的。你种的好的收的就是好的，种的坏的就是收的坏的。你就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，不信主的人也有这样的观念。那么只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上的报应不太公平，甚至有很多人会觉得一点都不公平，刚好相反。诗篇73篇也会问这问题，约伯记也会问这问题，就是如果是报应，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那约伯的行为很好，怎么他的报应不怎么好呢？甚至很坏呢？诗篇73篇说那些恶人做尽了恶事，怎么他的报应很好呢？就这个问题会有的。那我们的答案总是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，神一定是公平的，我们就会说现世报现实报，今天的报应不一定是全部的报应，事实上今天的报应不会是全部的报应，就是我们又会想到有最后的审判。我们又需要提醒弟兄姐妹，也提醒我们自己，当然这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就是现实所经历的不等于一切，神在今天的世界里也有报应，但是完全的要在将来。今天也有，我们也不要忽略了，也不要只想到等到将来。今天我们也能够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下，希望常常因着信靠主，我们活出的美善，让我们得到平安的报应。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恩典不会取消律法的，恩典是成全律法的。律法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律法就是你这样做，神就给你祝福；你不这样做，神就给你打击。律法就是恩典不取消律法，福音不取消律法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对立的，但是神的旨意总是公平善良，又拯救人，又会公平的处罚，那就是耶稣替我们承受的处罚。他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这是神的意，既拯救也处罚我们。我们不要以为信心废掉了行为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们不要以为福音废掉了律法，福音是成全了律法。我们不要以为恩典让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犯罪，恩典是让我们更圣洁美善的。所以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真实的，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事情，我们非常相信。好，但是这会产生问题了，这好像跟因信称义是冲突的。我们刚刚已经讲信心跟行为不是冲突的，福音不是废掉律法的，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称义的，但是让我们称义的福音会成全律法。可是这里好像就让我们觉得保罗讲的一点都跟因信称义没有关系，尤其像第七节，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 那么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啊，这看起来实在是很难调和啊，这个是一致的啊，不过这我们下一次再讲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讲起啊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一句话恩典在哪里呢？信心在哪里呢？耶稣的救恩在哪里呢？福音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得到永生，如果我们进入天国，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被称为义，如果我们得到这些好处，就是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我们恒心行善，我们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，那么神就给我们这些，那恩典真的不见了吗？各位，没有恩典没有不见哈，圣经里面讲的都是真实的。这句话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了解，第一个就是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，恒心行善，没有人能恒心行善，恒心行善，没有人能够里外一致的恒心行善，没有人恒心行善，没有人能够把律法行得完全又里外一致的，一丝不苟的，一个都没有。在后面第三章第十节，没有一人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不管是寻求神或者是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的，都没有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不认识神，故意不认识神，故意扭曲神，故意抹煞神，每一秒钟都在积极消极的在做这件事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去寻求神？所以这句话，恒心行善，神就祝福你，这是真的。可是没有人这样做，没有人这样寻求神。恒心行善，我们也想到那个少年官啊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啊，你还缺少一件哦，那一件就没有做到。事实上他那一件没有做到，他一定很多其他部分也没有做到，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，不管是耶稣说的或者是旧约十诫说的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心态，没有人能做到啊，这是一个解释，一个我们需要知道解释。神是愿意把祝福把永生给好人，可是没有一个好人，一个都没有，这个我们可以这样了解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了解，也是正确的，就是神赏给我们永生是我们行善，但是你说这明明违反应性真义，没有违反，我们的行为是需要的，我们一再讲行为是必要的，福音没有废掉律法，恩典没有废掉该有的行为，恩典反而让我们行为是更好的，只是我们不是因着行为称义，但是我们的确蒙了这样的恩典。行为不叫我们称义，但行为见证出我们是蒙恩的人，也就是行为是恩典的果子，行为不是恩典的条件。那么当我们有这些好行为的时候，表现我们真的是有得救的信心，我们有得救的恩典。一个得救的人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蒙恩的人，他才会去寻求神。所以神以永生报应他们是最后的审判，但是其实我们会去恒心行善，会去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，我们会去寻求神，那都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，我们才会做这些事。我们求神继续托住我们，使我们继续能做这些事。浪子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不寻求，不思想他的父亲，他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离开他的父亲。罪人也是这样，罪人不会去爱上帝，不会去渴慕上帝，虽然神不断的呼召他，神不断赐他恩典，他在神的家里，他在神的世界里，像浪子一样，只想一件事，就离开父亲，走得远远的。他后来拿到东西就到远方去了，越远越好。他不会想到神的，他不会想到父亲。 当他会想到的时候，那是神的恩典，那是父亲恩典，虽然这可以说是以前在家里对他好，让他想到我回去可以有东西吃，我回去即便被当成一个雇工还是有东西吃，他会想到回去已经是父亲过去给他恩典的结果。我们今天在世上，不管是在饥渴中、困难中、空虚中、难过中，或者顺利当中，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又被眺望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行善，我们就会开始恒心行善，我们就会寻求，这个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，知福有打点，就是没有，原文没有的，就是寻求不能朽坏的，其实不能朽坏的，基本上当然就是还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寻求神的一切美好，你愿意寻求，你愿意去思想，那就像浪子一样，醒悟过来了，那是蒙恩了。所以这个里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，就与永生报应他们。一个解释是，这是信心的果子，这是恩典的结果。那么就这个解释也就够了，就是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蒙恩了，那么当我们继续在寻求的时候，我们就继续在恩典里面。好，那反面呢，第八节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好，你在神的恩典中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一般恩典，你活出了很多的善行，神也还是祝福你，包括你在这个世界上行善，这也是一个祝福，包括我们也相信你在地狱里受到的是会比较轻一点，天堂有不同的待遇，地狱也有不同的，这没有违反神的公义，甚至这是神的公义。当人作恶的时候，不顺从真理，顺从不义的时候，神会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所以不要觉得神没有愤怒，圣经里面很多神把他的愤怒，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，到启示录有神把他的愤怒恼恨加在那些作恶的人身上。不要说神不会生气，不要说神不会愤怒，我们今天在神的一般启示中也看得到，生老病死疾病也是神的愤怒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，作恶的人，我们又推到从最开始讲的，作恶的人就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人，故意不认识，故意抹杀神给他的一切的启示和一般恩典的人，然后他们就去拜偶像，他们就在信上放纵，他们就在各样的罪上加罪，神也就把患难困苦加给他们，这里也有困苦，当然记得上面所讲的，有的时候就把罪中之乐也加给他们，好像叫他们不能悔改一样，神叫你在作恶的时候受到打击也是一个恩典，比较容易悔改，作恶的时候不受打击，人要回头那恐怕是更难的。那我们感谢主，荣上加荣，恩上加恩，我们继续恒心行善，继续寻求神，神也就恩待我们，因为神不会偏待人，每个人，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外邦人，神都恩待，神都把自己的事告诉他，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显明在他们的心里，神也都把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给人。那么当然你会说好像很不公平，神让有些人长得比较漂亮，有些人比较丑，有些人比较聪明，有些人比较短命，这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仍然会相信神不偏待人，神是很公平的，今生没有看到完全对应的公平，但是不是没有，将来神一定会有最公平的一个报应，但今生我们相信也有。好，这是神的公平。下面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必不按律法灭亡。这个话的意思有一点复杂哈。 说简单一点就是不知者不罪，越知道的多，犯罪就犯同样的罪就越要被处罚，好像知法犯法罪加一等。我不知道现在法律是不是这样，但是可能法官啊，或者是警察啊，这些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，犯了罪，知道什么是法律而去犯，就可能更多一点。那么小孩子他比较无知，或者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，他犯罪可能就会比较轻一点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有，没有律法，也就是他不知道律法的，犯了罪的，完全不知道就不会按律法灭亡，就完全不受处罚。就如果我们说是小孩子，但是各位记得我们在前面讲的吗？有人完全没有律法吗？没有，每个人都知道神的事，包括神的律法，因为神已经显明给他。那么神在外在的世界，在星星月亮太阳，在受造物身上，把他自己的永能和神性显明出来啊，一章二十节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神在星星月亮太阳，神在这些受造物，你去观察，你去看，你就知道有一位慈爱独一全能的上帝。同样在你内心中，神也显给你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呢，是十九节讲的，这里又讲了，就是以色列人当然是有律法的，以色列有上帝的律法，有摩西五经，有十诫，有清楚明白的成文的法律。那我们外邦人呢，神也给我们法律，道德的法则，自然的法则都有，神不偏待人。不过神给我们外邦人不是成文的，就是没有上帝写成的律法，或者用话讲出来的，这我们没有。我们有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成文的，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的功用，这是二章十五节，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会讲，但我们现在先回到第十二节这里讲，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律法，有的人是照着成文的律法，那就是十二节讲，成文的摩西的律法灭亡，我们外邦人是照着，我们不会照着成文的律法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律法，我们会按着不成文的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的功用，或受罚或受赏。那我们终极上面我们都没有遵守，所以终极上面我们都要受罚的。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里在律法以下的或者有律法的，一般讲都是讲犹太人，他们有摩西的律法，可是我们外邦人不是没有律法，我们有不成文的律法。那么如果他们懂得多，他们听得多，他们知道的多，他们犯了，那么圣经有讲审判从神家开始。那么犹太人呢，因为越懂得上帝的律法，违反了神就给他们更严厉的处置。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说犹太人外邦人，我们不要说谁对谁公平或不公平。我听过很多人说，哦，神犹太人是选民，实在神对他们太好了，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是选民，当他们违反的时候受到的那个苦待也越多啊，让我们相信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包括对我们。他这里说不是有律法而受赏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有律法，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律法，我们犯了罪都会灭亡，都会受审判。第十三节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你听律法，听福音，听了信了，那会称义的，因为耶稣所做的成就。听律法你只是在听，甚至你听了考试考得很好，那不会称义的，你是要行律法啊！这行律法包括行为，包括完全的行为，包括始终一致的行为，包括一条律法都不犯，也包括 内心和外在都一致的，所以要行律法，要行才能称义，要行得完全才能称义。所以又没有一个义人，包括没有一个犹太的义人。有的时候圣经好像那样讲，像在诗篇，那是指一个相对的，人和人之间比较的，在神面前通通我们不能因为行律法称义。我们神要求我们把律法行完全，可是我们行不完全。那这是对犹太人讲，外邦人也是一样，犹太人有成文的律法，外邦人有不成文的律法。第十四节，这不成文的律法呢，就是很好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好，这个部分我们要下次再讲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个观点现在的可能这一两百年来的法学的、社会学的、政治学学者，大部分越来越少人相信了。一般人都不相信人的天性良心这个东西了。学者多半不相信，人会说道德这些法则、自然的法则、良心都是后天，都是社会塑造的啊。社会的因素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在没有社会的时候，在我们每个人的人心里面，根据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律法的功用，我们就有一些律法的观念。虽然我们是野蛮人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原始人，任何人他还是人，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也就是没有神颁布给他们的摩西书写出来的律法，他们没有，但他们自己或者自己的内心，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所以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句话讲出来还是一个意思，不是在讲人多高贵，你要那样讲也可以，是在讲人无可推诿，没有人能说他不知道。这都跟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时候法庭的审判是不一样的，现在人都想尽办法推诿，他越推诿越其实是无可推诿，就是哎呀，我不知道那时候喝醉酒啦，或者我是神经病啊，我没有醉啊。那么可是这是不能抹煞的，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也不是要人自大，也不是说人能自主，而是说神让人即使是堕落了犯罪了，人还是知道神的事情，因为神把自己显给他们，显在受造物上，也显在你的心里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